马太福音26:69-75由我来念。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即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站在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录了出来。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怜悯，使我们看到你在彼得身上的工作，解开你话语的奥秘，也让我们认识你如何带领彼得，今天你也要如何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圣经里面用许多的方式来说明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使徒保罗把这段成长的过程描述为从基督里的婴孩到长大成人，来说明基督徒在认识基督的真的知识中的长大增长。在这种真的知识中的长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客观的知识，一个是主观的经历。客观的知识就是从我们个人的读经、听主日信息、学习神学的教义、读属灵的书籍所获得的这些知识，这是客观的，跟我们的经历没有产生关系的。主观的经历就是把我们所读的、所明白的关于基督的知识应用在生活中，使我们认识主、经历主、和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今天的经文讲到彼得的跌倒，圣经毫无隐瞒地记录了彼得的失败，这是在描述彼得在属灵生命成长过程中的主观的经历。所以跌倒失败也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须的经历。我们知道彼得是被主耶稣他第一个呼召出来跟随主的门徒，他和我们一样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也和我们一样是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他在主的带领下，他的属灵的生命渐渐地长大成熟，后来他成为新约教会最大的使徒。我们看到他在耶路撒冷的大会中，他主持教会总会的会议。我们也在加拉太书中看到彼得因为自己的行为与福音不合，受到使徒保罗当众公开的指责，这是在加拉太书2:7-14。但是你看到彼得在他所写的彼得后书中，他仍然称保罗为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他推崇保罗的书信是从神的所赐的智慧所写的， 并且有些难明白的地方，他劝勉大家不要强解，否则自取沉沦。所以你看到我们在彼得的书信中，我们看不到彼得在福音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大和冲动。所以我们可以从彼得和圣经中很多的圣徒的身上看到一个基督带领我们的一个普遍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平稳的，不是直线往上的，而是伴随着很多失败的、很多退后的经历之后往前往上的发展。基督徒在跌倒失败中到底要学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要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需要看到的地方。今天的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跟随基督，在跌倒中经历主和学习认识自己本性肉体。跟随基督，在跌倒中经历主和学习认识自己本性肉体。在开始进入经文之前，我们要首先看到这一段的经文之后，接下来的就是犹大跌倒的故事。彼得的跌倒是发生在主耶稣受犹太公会审判的同时所发生的事情，而犹大的结局则应该是发生在主耶稣被处死刑之后的。但是马太把两个不同时间内发生的事件放在一起，他的目的就是要凸显在跌倒失败的时候所彰显出来的真的门徒和假的门徒之间的一个差异。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之间最大的差异就是在跌倒失败以后的反应。所以这两段经文我们必须一同来思想，所以我就把这个标题定为基督两种不同的生命和结局，基督徒的两种不同的生命和结局。犹大和彼得他们都是基督的门徒，但是他们有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结局。一个结局是永生，一个结局是灭亡。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之前他有教导门徒，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彼得三次不认识主，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彼得的不认主和犹大的卖主其实是同样的罪，但是彼得的结局是永生，犹大的结局是灭亡。为什么？这是我们要思想。我们来看看彼得跌倒的背景。事实上，耶稣被抓之前，他已经预言所有的门徒都要在那天晚上跌倒，而且这是出于神的作为。主耶稣说，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是神的作为。然后主耶稣他就预言了他自己的复活，他说，但我复活以后，你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他断定了他自己的复活，圣经的话，主耶稣亲口的预言，在那个时候都没有能够在彼得的心里产生作用。彼得本性肉体的冲动和自信实在太强了，他立刻就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彼得的自信中很明显，你可以看到他是带着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结果主耶稣接着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彼得他已经被他自己的自信所淹没了，他完全没有听到主耶稣的话，他完全没有听到主耶稣的警告。结果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而且门徒都是这样说的，每个人都一样。问题是彼得本性肉体中的自我 self 那个强大的力量成为他属灵生命成长的大的障碍，因此主必须把彼得肉体中的自我除去，这是主耶稣在彼得身上要做的工作，舍己，否定自我。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主耶稣还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主耶稣的意思是彼得必须经历撒旦的试探，撒旦要想要得着你们，好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同时主耶稣是在预备彼得要承受将来建造教会的职分，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是后来彼得一生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彼得的经历是在神的主权的保护之下进入这个试探的，彼得也不会失去信心的。主耶稣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彼得虽然会失败，但是他和所有的真信徒一样，都是处在不被定罪和失去救恩的领域之中的，他是在基督主权之下受到试验的。这是彼得跌倒的一个背景。我们来很快的看一看这个经文的大意。马太的描述是非常简洁而生动的，它包括一个逐渐升高的情况。当第一个使女向彼得盘问的时候，第一波对彼得的试探就开始了，然后这个压力就开始增加。彼得第一次的回答是模糊的，我不知道你说什么。第二次回答说不承认，但他还发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到了第三次更高深了，他的回答更是一种强烈的否认，不仅是否认而已，是发咒起誓。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个经文的大意。我们来看第一段他的试探。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是彼得在第一回合的试探之中立刻彰显出他的本性，他的肉体是完全无力的。今天这篇道依靠加尔文的地方非常的多。加尔文说，在这里我们看到根本没有必要用一场激烈的角力，或用更多的力量或征战的兵器来压倒一个人，因为任何没有上帝之手支撑的人都会在微风或落叶的沙沙声中瞬间倒下。彼得无疑并不比我们任何人都勇敢， 而且他之前已经用不寻常的方式证明了他的勇气，尽管他是以轻率和不当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意思就是他用刀子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削掉的那件事。加尔文说，然而他还没有等到被拖到大祭司法庭前，还没有等到他的敌人试图用暴力将他处死的时候，他就被一个使女的声音吓坏了，他立即否认了他的主。这是加尔文的解释。当彼得在神的恩典从他的身上稍稍地挪开，容许撒旦试探他的时候，他天然的本性中的软弱就立刻彰显出来了。在第一回合的试探中，单单的一个使女的声音，他的本性就彰显出来了。所以彼得以前的勇气，即使是发自于他冲动的本性，都还是在神的恩典的保护的范围之内的。当神把他带到一个单独的面对可能丧失生命的情况中的时候，他跌倒了。一个使女的声音就让他跌倒了。所有主耶稣的教导，耶稣之前所行的神迹大能，神国度的应许，耶稣的警告，他都忘了。神的话，基督的话，对基督的认识，在彼得这个阶段的属灵的生命中，还没有在他的里面产生一种在试探的时候一种有意识的一种对抗。神的话在他的里面没有成为抵挡的兵器。加尔文说，如果彼得心中深切敬畏上帝，那必是一座无敌的堡垒。但现在他赤身裸体，手无寸铁，在远离危险情况下战斗。这是加尔文的解释。我们看到彼得对自己的生命的爱惜和保护，超出了他对神的话、对基督的话的敬畏和相信。神的话、基督的话是我们唯一可以用来胜过试探的帮助。但是问题的根本在于，彼得他不知道他是在试探之中。那跟我们的问题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处在试探中，我们发的脾气，我们的不耐烦等这些，我们都不认为是一种试探。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无法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他彰显自己本性的软弱，完全的无能为力。这是第一点，彼得彰显的是人类维护自己生命安全的一个本能的反应。这是人天然本性肉体在独立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完全的无能为力。除非神的灵透过神的话赐下能力，我们总是会失败。如果我们里面连神的话都没有，那我们当然一定是没有办法去对抗。我们来看第二段，认识肉体本性完全败坏。即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是同拿撒勒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这是第二波的试探。彼得不仅仅彰显出他的本性是软弱的，而且他的本性是全然败坏的，因为他居然发誓他自己不认识基督，甚至连耶稣的名字都不提，他说他不认得那个人。我们看到这里的试探开始加重了， 这次是一个使女告诉院中很多的人，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当然我们知道，很显然是第一个使女她把这个话怀疑，对彼得的怀疑的话传开了，所以彼得必须再一次的面对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试探。他的危险从一个使女的发现到许多人发现他的生命，他对耶稣的忠心，他的信心再受到一次考验。小有人说，在我们被剥夺了圣灵的帮助之后，神允许撒旦对我们进行猛烈的控制，征服我们，并使我们成为他的奴隶，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驱赶我们。但这主要是发生在否认信心的情况之中，因为当一个人惧怕十字架而背离纯正福音信仰的时候，如果他察觉到他的敌人还不满意的时候，他就会离神更远了。而他之前没有敢完全承认的事，现在他断然发誓否认，他没有含糊其辞。这是加尔文的解释。所以你看到加尔文在这边指出的是，这是神对彼得的实验，神容许撒旦试验彼得，是要他认识自己本性不仅是软弱的，本性不但是无力的，而且在压力威胁加深更剧烈的时候，就会彰显出肉体本性完全败坏的本质。你看到彼得跟随主耶稣，他在神学院念了3年的书，神学院最高的教授没有比耶稣还要高的，但是他没有听到主耶稣警告他会跌倒，在鸡叫三次之前，鸡叫之前会3次不认主的警告，他没有听，他没有谦卑的，如果他听了主耶稣的话，他就谦卑的退下来等候主的再临，而他是完全冲动的，靠着自己的本性的血气行事。当圣灵的帮助被限制的时候，当他被带到生命受威胁的试探中的时候，他立刻就跌倒了。他不仅跌倒了，而犯了严重的罪。所以彼得在这边彰显出基督徒天然本性肉体中全然败坏的本质，这是第二点。其实只要威胁到我们生命的任何的事情，也许没有真正的发生，若不是圣灵的能力，我们都和彼得一样，我们是无法抵挡试探的。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主祷文中教导我们的祷告，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你有这样为自己祷告吗？ 你知道你生活中哪些是试探吗？让我们来继续看下面一节，认识肉体本性完全的悖逆。过了不多时候，站在旁边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识那个人。立时鸡就叫。这是第三回合的试探。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是彼得第二次不认主之后，过了1个多小时以后所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个时候说话的人就是被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个人的亲戚。彼得发觉他连起誓都无法逃避生命的威胁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情形更剧烈了。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这次他在 许多抵挡耶稣的人的面前，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不受到伤害，他发了毒誓咒诅自己。一位圣经的注释者这样写道，为了保护他的身体发福，他与狼群一同嚎叫。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彰显出他肉体本性中完全的悖逆，但是彼得爱主是真心的，他的忠心是真的，都是从他的那个新的生命出来的。但是他爱主的心，他对主的忠心必须经过实验，他本性中残留的自我骄傲怕死必须被炼净。不仅主耶稣要使他能够承受新约使徒建造教会的职分，更重要的是，这是他进入基督国度唯一的道路，那一条通往永生的小路。在我们身上是同样的工作。加尔文说，我们应该观察到彼得几乎在一瞬间三次跌倒，这告诉我们，每当撒旦驱使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不稳定，多么容易跌倒。当然，如果主不伸出他的手支持我们，我们将永远不会停止跌倒，是加尔文讲的。当基督恩典，他继续说，当基督恩典的活力在彼得的身上熄灭的时候，无论谁后来遇见他，直问他关于基督的事，他都会否认100次或1000次。虽然当时他三次跌倒是非常的卑劣的、卑鄙的，但是主通过限制敌人的舌头对他进行额外的攻击而宽恕了他。因此主也必须每天约束撒旦，免得他用无数的试探压倒我们。因为虽然他不停止用许多工具来攻击我们，如果不是主顾到我们的软弱，抑制撒旦的暴怒，我们将不得不与大量的试探做斗争。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赞美主的怜悯，他不允许我们敌人向我们攻击，即使这是他所希望的1%，都不是他愿意的。这是加尔文的解释，没有任何一个注释书解释的这么好，所以我跟大家提出来分享。所以彼得在三次的跌倒中，我们看到他被主耶稣的十字架彰显出他自己本性中不仅是无能力的、败坏的，而且是完全悖逆的，这是第三点。但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怜悯。属灵生命成长必须的悔改，第四点。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其实四节说彼得第三次跌倒的时候立刻鸡就叫，这绝对不是巧合。这时候彼得他听到鸡叫，这提醒了他，使他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马可福音说彼得在第一次跌倒的时候鸡就叫，因为鸡叫不是只叫一声两声三声，它是一直连续的叫。但是彼得显然惊慌，所以他没有注意到。路加更有意思，他说这样说，22章61节，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的话。耶稣那个时候可能被关在二楼某个房间，他可以从窗子看到彼得，也可能主耶稣还在受审判的当中，他在人群的空隙中看到了彼得，彼得也看到了主耶稣正在看他。耶稣的眼神把他从惊慌、恐惧、害怕中震醒了，他听到了鸡叫声，他想起了基督的话。你看到没有？这么巧妙的安排，主耶稣正在预备他自己被钉十字架，主耶稣正在与撒旦的权势征战，主耶稣正受到犹太公会的侮辱和逼迫，他正在为彼得的罪，为你和我的罪，为所有属神百姓的罪正在工作。但是他的心还挂念在彼得身上，他知道自己心爱的门徒无法胜过这一次的试探，他知道彼得会三次跌倒，他转身过来注视他的门徒。基督光照了彼得，在鸡叫的同时，他使彼得想起他以前讲的话，彼得想起基督的话。这是主耶稣对他心爱的门徒的关爱和怜悯。主耶稣也用眼神看过犹大，指出犹大是那个卖主的人，但是在犹大的心里面没有产生任何作用。现在彼得看到主耶稣的眼光，他心碎了，他认识到自己的愚昧、无知、自大、冲动、刚硬，他痛哭了。加尔文说，主耶稣在看彼得的时候，他将圣灵奥秘的功效加在他的眼光中，借着他恩典的光芒穿透了彼得的心，让我们知道无论任何人跌倒，他都不会开始悔改，直到主耶稣看着他。这是加尔文的解释。加尔文把彼得的悔改完全归功于圣灵工作的果效。后来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说，他就是主耶稣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基督徒跌倒之后的悔改，是主耶稣把我们从试探中拯救出来的结果。但是彼得在这边的悔改有两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第一，他的悔改是真正的悔改，他出去痛哭，他离开人群，他独自的来到一个地方私自的祷告，倾倒他心中的懊悔。第二，也许彼得还是害怕，不愿意让人看到他哭，发现他是跟耶稣在一伙的。他的确是软弱的，但这更证明他是不值得饶恕的。而神却不看彼得的罪，而是看到基督将要在十字架上为彼得所成就的义。彼得是因信称义的，他的跌倒是他在基督里面必须的经历，他必须要在跟随基督的过程中，在跌倒中他认识自己的本性，同时他也真实的经历了基督的爱与恩典在他身上。彼得不仅认识到他自己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彼得同时也经历到主的怜悯和爱。 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也和彼得一样，常常不认主，常常跌倒，而我们都不知道那是试探，我们认为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主用慈爱的眼光在看我们，我们就会在我们自己发脾气，心怀怒气，对人感到不爽，对人不耐烦，对事情感到沮丧、恐惧、害怕死亡的时候，甚至我们对自己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漠不关心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知道这是主在提醒我们。主要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肉体本性中残留的败坏，要我们认识自己，我们需要耶稣的眼光看我们，我们需要警醒祷告，求主不要让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需要想起基督的话，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软弱、败坏和悖逆，使得我们的悔改是真实的悔改，是得胜的悔改，是迈向我们生命成长进入神国度的悔改。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得胜了，他正在带领你和我进入神的国度，就是永生。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信息。主，当我们检视自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往往读你的话，学了神学，但是许多的时候在生活的细节中，我们不认识你在实验我们，我们本性中所残留的那些负面的情绪和思想，害怕、沮丧。主啊，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障碍，今天你光照了我们，使我们回到生活中的时候，主，我们会特别的警醒。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若不是你光照我们，若不是你的灵保守我们，主，我们又如何的能够警醒的认识呢？你在生活中是这样子带领我们呢？主，我们真实的求你，当我们在听你的道的时候，当我们在学习那么多的神学教义的时候，主，我们也能够在生活中真实的经历你的带领。主，我们渴慕与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好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给你，进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永生，就是你永恒的国度。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